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有两件事情，至少我们可以感谢主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看，我们昨天我们有一群的 young adult， 他们就把教会为了农历新年，他们就布置得很漂亮。一进来就可以看得到有鱼酱油游到这边来，然后还有这个花是什么花来的？酱油飘出去，很漂亮，很有创意啊、我喜欢这边。有灯光的效果，很美。只不过你们拆下的时候要很小心，不很漂亮。感谢主。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感恩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的伟奇弟兄在他做主席的时候，他带领的不但是能够有技巧的把两首歌什么凑在一起，这个是不简单，我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但他凑得很漂亮。但最重要就是他本身也带着一个上帝所赐下的新生命的来做见证的来服侍上帝，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从他生命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第二堂，上一回我们开始了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上一回我们谈了就是神的见证人，今天我们来谈他的第二部分。我们先来一个开始，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这篇信息来到主你面前，恭恭敬敬的完全来聆听。主啊，你圣灵这时候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在这个会所里面继续的掌权、引导、安慰、警戒还有扶持。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带着你的教导、你的真理，我们能够再次的分别为圣，成为主你所要使用的神的见证人。愿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做王，继续做王，永远的荣耀。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这时候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找到了没有？ Alright， 找到了，我们继续读一二三。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那些靠近耶路撒冷有一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他们进了城，上了一间楼房。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曼、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基金派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等人所住的。这些人和几个妇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由他的兄弟们都在一起同心恒切祷告。那时也有120人聚会。彼得在众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经上的话说，就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预言那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的事是一定会应验的，他本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一同领受了这职分。他用了不义的酬劳买了一块地，结果倒头栽了下去，腹破长流。这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全都知道，所以按当地的话，那块地称为雅各他玛，意思就是学田。因为诗篇上写着，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记在其中，又说愿别人取代他的职分。所以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那一天为止，当他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常在一起的人中，应该有一个人一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于是他们提出两个人，约瑟号称巴沙巴，又名优士都和马提亚，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要拣选谁来承担这使徒的职分和工作。这职位犹大已经放弃，往他自己的地方去了。大家就为他们抽签，结果抽中了马提亚，他就与11使徒同列。好，弟兄姐妹，我们先来重复。OK， 上个礼拜我们所谈的神的见证人，我们谈了些什么呢？有几个重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上帝的见证人， 我们不可以只是停留在只照顾到自己的需要，只想到自己的需要的一个信徒，因为这个不是神拯救你的最终的目标。第二，我们也说你要相信，不断的相信。圣经里面每次谈到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这个事情在历史里面曾经发生过，也不断的在苏醒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些经文，虽然你们很熟悉，虽然你们听过很多次，但是你在做见证的时候，这些经文你不可以轻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怕别人高了给他读这段经文，他会不相信，他们觉得这些话好像是神话故事。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的道，我们不要以上帝的道为耻。若你以上帝的道为耻，将来主耶稣基督跟他天使降临的时候，他也要以你为耻，因为你以他的道为耻。我们还说什么呢？上帝的见证，你不要受到时间、人为还有地方的限制。打个比方，我说你们不要每次看到人，看到有一些人看起来比较像好人，他应该会比较容易相信的那个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很看起来很丑陋，很凶悍，但是不看我们就以为他这些人不可能会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来做见证。我们就是把福音限制在我们的自己本身的观点里面。哦，我们要小心，这个不是神的见证人应当做的事情。还有我们也说，我们都需要圣灵来彰显他的能力。我不断的提醒你们，为什么我们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能力呢？因为从旧约先知开始，一直到基督的时代，还有使徒的时代，到今天我们都在讲同样的一个福音。这是个怎么样的福音？是以世上的人为敌的福音，是以撒旦征战的福音。所以因此我们需要上帝赐下的能力，不然的话，无论你口才多好，你经验多好，无论讲的滔滔不绝，弟兄姐妹，没有人会归向耶稣基督，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在你们当中。我们都在打一个属灵的征战，因此我们都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能力。我还提醒你们，什么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圣灵的能力呢？我提醒你们，不要只是期待舒服的日子、享受的日子、健康的日子。我还提醒你们，不要等待有人 wish 你 good luck， 没有 good luck 的。什么时候能力会彰显出来？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可能面对一些死亡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灵的能力在那个时候会大大的彰显出来。哦，我提醒你们这些事情，这是你们做神的见证人要注意，还有预备自己的事情。我还讲什么？我还讲说我们要注意，上帝有一天他会让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那个时候所有神的见证人，你会在那个时候得到最大的荣耀。哦，上个礼拜我们谈这些，如果你上个礼拜你没来，或者你听不清楚，我鼓励你们要回去再上网我们的网站听这篇信息，因为在小组里面我们会讨论这篇信息，明白这样说吗？接下来的小组，今年的小组都会照着我在这里的传讲的一些信息来在小组里面讨论。所以你们如果真的有一天病了，或者有事情没有办法来，你们要上网去听我的信息，我会特别的告诉你们是哪一篇信息。好，接下来我们谈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题目是回顾这43天的事情。回顾这43天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里来我们去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跟第十节。一二三，说完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活了这么久，可否曾经有 几回，在短短的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里面，接二连三不断的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当我说奇怪的事情，不是那些灵界的事情，我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你遇到一些很令你很不舒服或者很惊讶的事情。哦，有一次在我中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在很喜欢踢球，当然我从小就喜欢踢球，中二特别喜欢踢，没有读书的，所以我就是专门在学校里面踢踢踢，考试人家的考试我在下面踢球，然后我考完试第一个下来，当然因为我不会我就立刻下来，我下来我就在那边踢球，跟几个人踢球，后来那个那里那校长是神父，他就下来追我，他当然追不上我，为什么？因为他穿着那个旗袍，他追不上我。那个时候我很嚣张，我就哇，你看你追不上我，追不上我。后来很奇怪的那个考试那天拿成绩单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不根本就不担心会留班的事情，我没有担心过，我就还继续踢球。踢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小心就整个人翻了下来，整个背就压在地上。哇，那跌得很辛苦。哇，那几天我真的受伤了。不只是这样哦，然后我回家的时候，那一天我就回家的时候走到一半，我脑海里面不在想什么，我又踩到一个东西，因为我是走路回家15分钟到我家学校，我踩到个东西，我就奇怪为什么有什么东西圆圆的，我看一下是一个猫的头，没有身体的，哇，我就跑，我跑了，那一天老师教了什么我完全忘记了，我就跑回家。那后来不能在家里又发生什么事情？哦，就是在告诉我，就莫愁奇怪，为什么那一天这么倒霉？很多事情都在发生。那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耶稣的门徒，他们在43天，他们经历的什么事情？他们首先，他们看到什么事情呢？首先，他们亲自的见证了，看见了耶稣基督如何被捕。哦，自己的教师，自己的老师，自己的主如何被捕？接下来他们看到什么事情？他们又看到耶稣如何就在短短的一个晚上到凌晨被定罪，甚至也被接下来就被钉死。接下来三天内就复活。接下来又怎么样呢？40天里面，他又与耶稣，他们又门徒能够与耶稣基督有次有交谈，甚至呢还有谈到许多经文的事情。那接下来还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又看到，哇，耶稣被一朵云给接走。弟兄姐妹，每次我们读到这一朵云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只是云而已。如果你回去看天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或者是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有谈到什么同样的事情？耶稣登山变相。哦，除了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有荣光，有圣洁，还有云彩围绕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当他们门徒们看见这个耶稣被云接走的时候，他是在荣光里边，他是在荣耀里面圣洁的时候被接走，将来也会更荣耀的一起带着云回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每次我们读到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看云啊云，不，充满了荣光，充满了能力。还有英文那里讲到说 full of glory and power， 在这个云里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哦，43天，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看到耶稣被云给接走。哦，更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哦，突然间跑出了一个穿了白衣的两个人，告诉他们说，你怎么样看他走，将来他怎么来，嘣又不见了。弟兄姐妹，43天，我问你，如果你是门徒，在短短43天，你经历这些耶稣被出卖、被定罪，然后死，又复活，又跟你回住在40天，然后又被接升天，又看到两个穿白衣的使者，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为什么这43天显得如此的重要？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回顾这43天的事情。因为这是上帝在预备他的仆人，预备他的门徒做使徒的事情。这43天不但是预备他的使徒们做他的见证人，我也相信这43天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回顾，你才能够做上帝的见证人。 无论你活多久，每一个时候你都要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再谈下去，到这里可以吗？你听懂在讲什么？好，我们一起的来读，上帝要如何预备我们来做他的圣神的见证人呢？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12节到15节，一二三。好，这里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从橄榄山走去哪里？耶路撒冷，走回去耶路撒冷。橄榄山是什么地方呢？橄榄山是耶稣基督被捕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走在这个橄榄山，从这个橄榄山走回去的时候，走到耶路撒冷，他们又回到那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房子当中跟他们一起走的有门徒，当中有玛利亚，当中有几个妇女。哦，他们就是慢慢走，他们想到橄榄山耶稣基督怎么样被捕，他就慢慢走走回耶路撒冷，又要回想当天发生的事情。哦，慢慢走走回那个房间。哦，这个房间是什么房间？这个房间是有可能是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设立圣餐的地方，也有可能这个房间是主耶稣基督后来复活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的地方，是有可能。但是呢，圣经讲什么？这些人回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他们想到当初耶稣他如何设立这个圣餐，那耶稣还讲的这些话，他们在想。后来呢，我在想，在这段路里面，一日的安息日的路程，回到这个房间，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43天在回顾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也相信他们会在想这些事情。To begin with, 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首先，我相信他们在想这些。首先他在想，他们或许有许许多多太多内疚的地方。为什么呢？他们会开始想什么呢？他说耶稣在世的时候，生前的时候，哦，他其实跟我们说过许多的话。他跟我们说过许多警告的话。他跟我们说过许多提醒的话。可是我们每个很迟钝，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讲的不是人话。虽然他在警告我们，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及时明白，也没有办法来珍惜他。哦，他们可能内疚这事情，这是我们时常的经历。圣经说过的话我们轻看，而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懊悔为什么过去我没有好好珍惜上帝所说的话。我们还会内疚什么呢？使徒们他们门徒们在内疚什么呢？他们很懊悔当初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警戒他们的时候，要他们警醒祷告的时候，他们却愿意睡觉。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不断的来提醒他们说什么？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我。哦，他不只是讲一次，至少三次。有一个人要出卖我，有一个人会出卖我，甚至把我卖了，而你们会拒绝我。哦，讲了这些话，他们觉得不以为然，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出卖的人不可能是我。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情况，甚至来到危机的面前的片刻，他们却睡觉，不肯警醒祷告。后来逼迫来了，危机来了，每个跑了，只剩下耶稣基督。我相信他们在回顾这43天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内疚。他们还内疚什么呢？他们还内疚，他们想到，哦，过去我们这些人，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跟在他后面做他门徒，多么的好，我们多么的愿意跟耶稣基督同在，跟他跟随他做了3年的门徒。 跟他走三年，跟他吃喝三年，跟他一起睡三年，接下来跟他一起服侍三年。哇，我多么享受这三年的时间。不只是这样，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再回想起来，原来跟主耶稣基督过去这三年走来的日子，纯粹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们私底下勾心斗角，他们私底下期待将来能够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左右边里面。每个人都在抢位置，每个人只想到自己的好处。这三年原来他们是这样服侍上帝，他们内疚。回顾这43天的事情，我相信这样的事可能也会提醒你，提醒我，你是为什么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跟随他？还有什么事情令到他们内疚的呢？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什么呢？后来他们知道，虽然是犹大这个贪钱的人出卖了耶稣基督，然而他们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说：“哦，其实我们也不能够怪彼得，彼得真的否认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我们没有出卖耶稣，但是我们却否认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被面对着人的指责、人的唾骂、人的鞭打、人的苦待，还有面对许许多多压力的时候，弟兄姐妹，他说他在告他们彼此的提醒自己，我们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虽然我口里没有否认耶稣基督，但是我是第一个跑得离开耶稣基督最远的那个。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在回想这样事情。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这三年以来从来没有离弃过他们，然而他们却是第一个选择离开耶稣基督的人。内疚。回顾这43天，他们在想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他们不但想到这里，不但是内疚，然而更叫他们内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回想了这事情，他们想到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耶稣基督，40天跟他们在一起的耶稣基督，不但没有责怪他们，反而也没有审判他们，也更没有说你们这些人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这些人没有胆量做我的门徒。好，我既然我现在已经复活了，我自己去传福音，我既然复活了，我显现给别人看，他们可能更快的来相信我。耶稣没有做这些事情，反而他们却说，他们却想到原来耶稣在这个时候竟然安慰他们，苏醒他们，劝诫他们，鼓励他们，甚至还说，我将会永永远远与你们同在，圣灵将会与你们同在，那个是基督的灵。哇，他们的内疚再加上安慰。43天他们一同回顾，回顾什么呢？回顾说，主耶稣基督要如何与他们同在，要如何与他们一起做见证，要如何跟他们到世界各地去，至到地极。哦，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不叫他们得安慰？神竟然这样的还爱我们，神竟然这样的拥抱我们，甚至还使用我们一起的来服侍他。这样的事是不断的叫门徒，叫我们惊讶跟安慰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这些人就慢慢的从这些内疚里面慢慢的走了出来，也在这从这些内疚回响里面，他们再次的站起来，来再次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使用。他们要珍惜这个新的开始。他们要珍惜新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在上帝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得到鼓励跟安慰。我也相信，就在这段经文这个片刻里面，他们已经对主耶稣的爱，真正的爱，从这个时候，这时候开始，我相信。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世界上新约第一间教会的祷告会。他们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从内疚里面走出来，从内疚里面得安慰，从内疚里面得力量，从内疚里面再次的 完完全全的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上帝会预备你，上帝要预备你，使你从内疚里面走出来。你要不断的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上帝要如何的预备你们呢？他要预备你一同同心的来面对全新的挑战。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人要祷告？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些人120个人加上妇女加上门徒全部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一起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讲什么呢？他们在一起同心的恳切祷告。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些人要祷告？为什么这些人需要需求祈求？我相信他们在祷告祈求的时候，他们在想，他们说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许多的事情，许多第一次他们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有许多第一次的事情。来，我们来看第一次，他们要以加利利人的身份做见证。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这里讲这个两个穿白衣的人就告诉这些门徒，加利利人啊，你为什么还站着望天呢？你怎么样看他，怎么样去，将来他也会这样回。加利利人啊，哦，加利利人是什么身份？加利利人是一个在宗教人士优越的、受过神学教育的宗教人士、宗教师里面，犹太人当中被轻看的族群。加利利人啊，哦，120个人，我相信这120个人是属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在复活世在世上显现40天的时候呢，像那500个人显现，120个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加利利人。所以加利利人他们要这个时候要去为主做见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会轻看他们，宗教人士会轻看他们。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加利利能够有什么先知？这句话是不信的人轻看耶稣基督的人所讲的。既然他们都能够轻看从加利利来的耶稣基督，他们怎么能够不轻看120个加利利人的见证？所以他们会害怕。第一次以加利利人的身份去做见证。接下来还有什么第一次的事情呢？第一次他们要等待什么？等待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哦，虽然他们这些人回想之前耶稣基督曾经安排70个门徒或者是72个门徒一对一对到各城各乡做见证，哦，那个时候很了不起，那个时候有主耶稣基督在后面做他们的 backup。 主耶稣基督给他们去之前，我给你权柄，权柄做什么？给他赶鬼。给权柄做什么？讲道。给权柄做什么？医病。哦，他们了不起。但是那个时候一过，这个时候他们在想说，到底圣灵降下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像摩西那个时代的长老圣灵充满的时候开始讲一些方言？会不会呢？以旧约里面的确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没有人说得准。第一次圣灵要降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主耶稣基督他既然说圣灵降下的时候他就是永久性的住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当他说能力会降下的时候，充满我们的时候，这能力会是怎么样的能力？第一次，因为这是第一次圣灵完完全全的住在人里面，永远不离开。他所赐下的能力真的能够胜过一切反对耶稣基督的人的能力吗？他所赐下的能力跟圣灵真的让我们能够面对各种的挑战吗？第一次，哦，他们在想这些事情。接下来他们还有第一次要各自的为主做见证。你不要忘记他们之前是跟谁去做见证？耶稣基督。有什么东西谈不拢？耶稣耶稣你来，我们谈不拢，我的信心不够，你看，哦，耶稣就来了。 不过现在不是，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他们各自一个人单独，不然就是一对的去面对这些抵挡福音的人。以前还有耶稣，现在耶稣不在了，如果我不懂，我讲不出怎么办？第一次各自单独去传福音，做见证，甚至要做护教的工作。不要忘记当中是妇女，当中有一些人是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一定会怕。第一次他们也当中也没有多少个人有口才的，尤其是当他们要告诉人有关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事情，拜托，这世上谁会相信？哦，第一次有谁会相信？而我也相信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想过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你们不要担心讲什么，在那个时候圣灵会教你讲什么。接下来还有第一次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会第一次做更大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离开耶路撒冷，传福音传到哪里？哪里？犹大全地。还有呢？撒玛利亚。还有呢？啊，知道地级。哦，他们第一次去这么远。过去他我只熟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 Orchard Road， 我只知道这个。但是现在他说我要去犹大全地，更广，我要去到撒玛利亚，我要去到这个知道全地。真的，后来你慢慢看使徒信经，慢慢看，后来福音真的传到哪里？传到马其顿。马其顿是今天的哪里？啊？哪里？西班牙。后来呢？又传到哪里？罗马、意大利。当然今天福音不只是停留在罗马，使徒行传讲到保罗去到罗马就停了，但是福音继续传下去。 Alright， 那继续传下去，继续传下去。今天我相信门徒们，这十个使徒们回想起来，他们很难想象福音怎么能够去到地极。第一次做这样大的事工，第一次他们会想，我们这只有这几个妇女，十个门徒又没有多少钱，哪里有钱送人去这样远的地方？哪里有这样多的资源？哪有这样多的恩赐？知道地级，哦，很难想象第一次。弟兄姐妹，从这里，彼得又再次的来提醒他们，每次在面对第一次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回顾43天所发生的事情。哎，你说牧师，43天所发生的事情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我们再看下去。来，我们一起来读第16节到第20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彼得开始引用了诗篇，讲什么事情呢？就在这些门徒120个门徒妇女，他们在面对第一次从未想过的事情，在祷告的时候或许有一定的迟疑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在面对要将来逼迫的时候，面对抵挡的人的时候呢，他们怎么能够不胆怯？我是他我都胆怯，因为圣灵还没降临，明白我讲什么吗？他们会胆怯。但是彼得这个时候竟然提出了犹大的事情，他竟然说犹大的事情，弟兄姐妹，他说原来犹大的事情如何从他懊悔出卖耶稣，如何拿了钱，然后后来他去自杀，然后后来买地，还有后来有一个门徒，将来有一个新的门徒要接替的事情，哦，完完全全早就在经旧约的诗篇里面谈到了。那彼得为什么谈这个？ 彼得我相信在安慰这些信徒，这样讲什么呢？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上帝仍旧在罪人当中掌管一切。上帝仍旧在罪人当中掌管一切，引导一切，更重要的是上帝会亲自成就他的计划跟旨意。43天你们要回顾，虽然你们会面对第一次的挑战，但是神掌管一切，哪怕你是在罪人当中扶持，哪怕你会面对抵挡逼迫被人出卖，上帝在坚固。回顾43天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回顾43天所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轻看我们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每一天你要做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误的信念，你会以为哎呦，上帝哦，只是会照顾那些大的事情，他这种小事情，芝麻绿豆事情，上帝不会介意的，这种小事神哪里有空来管我，这种小事上帝哪里会来帮助我呢？小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或者脑海里面有一个潜意识，什么潜意识呢？你会以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他先创造宇宙万物，这个你相信，不但创造之后呢，你说他上帝还把这些动物怎么样活，植物怎么活，空气怎么的运作，人怎么走的自然律放在这里，哦，他们就自己的运作，上帝就离开他们，离开这世界，离开人，离开动物，离开植物，直到有一天他再回来为止。哦，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走下去，动物自己走下去，植物靠自己走下去，太阳、星星、月亮自己在转，这是自然律。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有创造，可是我们却相信自然律过后上帝不工作。哦，很多时候潜意识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我们以为上帝不会在意的，上帝不管我们的。在神学界里面，我们称这种信念为自然神学。自然神学，一切自然发生，神不管的。但是弟兄姐妹，你们要做一个功课，一旦我们相信一切都在自然的进展、自然发展的时候呢，难怪弟兄姐妹信徒会相信什么 good luck。 弟兄姐妹，你会相信 oh by chance by accident。 哦，我很喜欢有 J.C. Ryle 讲这句话，他讲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圣手在掌管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他说每一次他提醒信徒，他说每一次我们看那个显微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无论是讲天上的太阳、星星、月亮等等那种很大的宇宙的东西，或者是显微镜以下最小的那个小毛虫，哦，你会都会看到 There is wisdom, order and design。 它当中你会看到有智慧，当中有规律，当中还有什么？有设计，无论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因此 J.C. Ryle 说，这世上信徒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记住，信徒们没有 chance， there's no way， there's no room for chance， 这世界上没有巧合的事情、机遇的事情，也没有一些碰巧的事情，或者是无端端发生的事情，不会的。他说我们的上帝是有智慧、有规律、才有设计的，每件事情发生的事情，上帝在命定，上帝在安排，而我们要相信，因为这一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大事情、小事情，都是为了我们好的缘故，都是为我们好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Christ， 是为了爱主的人的好处。所以 J.C. Ryle 提醒我们，你要不断的回顾这43天的事，为什么呢？既然有一个主耶稣基督来了，为你死，为你复活，为你显现40天，升天将来还要再来，他怎么能够不掌管你的生命？他一定会的。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如果朋友们，如果你相信 chance, luck accident, 多过一个被为你被捕的耶稣，被钉死的耶稣，又复活的耶稣，又升天的耶稣，将来还要再来的耶稣基督，难怪你的生命永远就好像摆钟一样摇摆不定。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光景，面对第一次怎么样的挑战，你会面对很多第一次的挑战，你要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清教徒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每一天你回到家里吃完饭，跟太太、孩子说完话之后，你要在睡觉以前，你要回顾想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你把这些事情带着感恩回想的时候，带着感恩、敬畏、警醒的心来祷告，结束那一天。 为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是神所安排、神所命定、神所许可、上帝的旨意。一旦你这样做，你当然就晓得明天该如何的来累积起来，如何的来面对新的挑战。你会发现到，原来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所以弟兄姐妹，你在面对第一次挑战的时候，就好像使徒行传这个新约第一次教会在面对许许多多第一次祷、第一次的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们同心祷告。弟兄姐妹，你要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最近我们送佳佳回去，哦，佳佳坐飞机 SQ，然后到悉尼，然后后来飞机延误了5个小时，他就在悉尼逗留了1个晚上。哦，听到这个消息，他被延误了5个小时，怎么走下去？自己一个人，小孩子这么小，我们很怕，我很担心，他去找了别人，不是，他不会找了别人，我很担心他。当时说哇，怎么办？小孩子，所以后来我也想。 后来我静下来，我就想，其实这样也是个很好的磨练。可能过去的日子，他享受太多我们人维护他，许多人维护他，家人维护他，他可能不会珍惜。哦，这个单独面对这样事情，无论他怕还是不怕，上帝命定，上帝许可，上帝引导，上帝会不断的在他生命里面坚定他的信心。哦，我想到这个，所以我相信神会让他经历第一次的事情。 后来我在想，我想到一段经文，不过我不好意思跟晶晶只是讲什么经文呢？就是这段经文。来，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吗？1、2、3。好，我们普普没有的，其人可以用船，我撞上了一艘船，所以要大家都安全上岸。好，我们迫险之后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哦，这里是讲到使徒保罗，他是在去罗马的途中遇到风浪，他的船啪怎么样沉了，然后就靠着木板慢慢游，还是早岸上岸了。后来当然到了一个岛叫马耳他，发生一些事情，我不讲。但是后来他真的顺利的到罗马去。哦，我本来想把这段经文寄给晶晶，你看他到头来还是到罗马。 但是想到，哦，沉船，我就不要，我吓死了，所以我不要算了算了。好，我们为他祷告就好，我们为他祷告。好，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要预备做上帝的仆人。你为什么需要回顾这43天所走过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路呢？因为他要帮助我们宣讲一个整全的福音。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1章21节跟到23节，1、2、3。 好，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另外一个人来取代，叫犹大做使徒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哦，他的要求非常的显明。他这个人要必须从约翰四世那个时候开始就跟我们同在，直到主耶稣离开我们被接升天那一天为止，都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人跟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住在一起，来往跟我们住在一起，并且呢有交通的。 甚至呢，有一天这个人还要出来跟我们一起来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见证。为什么要讲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特别的要求？中间如果是说，可不可以说他中间一部分插队，可不可以？我相信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圣灵所讲的东西不可能跟这些门徒使徒们所讲的东西是违背的。所以门徒们使徒们他要做上帝的见证人的时候，首先他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他们必须对生前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有一个整全的认识。所以因此这十二个人到不同的地方讲的福音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矛盾的地方的一个福音。所以这个很重要，从开始就认识到耶稣基督升天，这个福音很重要。所以圣灵将来来的时候，你注意看使徒行传还有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所讲的东西，圣灵所感动的东西，不可能是跟生前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讲的、所计划的东西有违背的地方，是不可能。哦，你要看几个。所以这个要求很重要，这个要求能够确保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他们所讲的耶稣是他们真的一开始就认识了耶稣基督。从他们不懂事慢慢走慢慢走，就看见到，哦，跟耶稣基督，我曾经跟耶稣基督亲自的生活在一起，我曾经看过这耶稣如何被钉死，哦，我曾经看见这个耶稣如何活化在我面前，跟我们吃，跟我们喝，跟我讲圣经，我亲眼看见，我亲手摸过，我就是这样的见证人。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讲东西是不可能跟以前的事情违背的，不可能跟回顾43天的事情有违背的地方，不可能。所以这个很重要，因此彼得提出这个要求是有智慧，我也相信是神的感动。这个是他们应当认识的耶稣基督，这是他们应该服侍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完整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哦，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很重要呢？因为这个是新约的教会做见证的开始，开始一切都很重要，如果开始做错了，什么都错。有一些人，有一些教会的牧者在传讲的基督是一个不完整 的基督，他只讲一部分，我称他为 Gospel in part， 我称他为 Christ in part，一部分的基督，这个不是完整的基督。他们所讲的基督，所选的基督，是他们要讲的基督，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所以彼得这个要求很重要，如果你要做上帝的见证人，弟兄姐妹，你要认识一个完整的耶稣基督。有一些人讲的福音是另一个福音，是假的福音，是加拉太书所说的被神咒诅的福音。Arthur Pink 很好的牧者，他在提醒我们传讲福音的人，做见证的人，他在讲说 preaching false and true 的时候，他说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受管教的人，没有重生的人，竟然上台讲道，竟然讲什么道呢？讲的道是另一种福音，另一个道是这许许多多人喜欢的道，竟然今天的信息是由这些人来传讲，这些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尝过、明白过、珍惜过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的人。 They have never tasted that the Lord is gracious. 这些人还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对神不敬畏的人，从来都不敬畏的。他们是怎么样传讲上帝的信息呢？他们这些人 invaded the sacred calling， 他们侵入了那个神圣的呼召。他们还做什么事情呢？ Out of the abundance of the corrupt hearts they speak， 从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污秽里面，他们来传讲上帝的话语。他们是怎么样的传道人，怎么样的见证人呢？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他们的心里面对羊群没有爱的，他们只不过是那个被聘请的那些工人。哦，阿德宾对这些人很严厉的来警告。哦，然而他们所讲的信息是大多数的世界的人所喜欢的。 因为他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内心？是一个腐败的内心，软弱堕落的内心。这些人喜欢这样的牧者，喜欢这样的见证，他们就因此在这些牧者这些讲言当中，见证人当中，彼此的支持，彼此的称赞。他们虽然挂着基督的名号，可是却从来不讲基督。他们讲福音，可是却从来不解释福音，只讲有天堂，却不讲地狱。这个是阿德宾在对针对今天的世界的一些假福音、假教师、假牧师、假基督徒的一个警告。所以我们要回顾，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你才能够做一个上帝的见证人，你才能够讲一个完整的福音。这个是上帝要预备我们的事情。最后我们来读第24节到26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了什么？在你回顾这43天的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谈了什么？你真的要不断的回顾这43天的事情，因为上帝要使用你这个人做他的见证人，做了他见证人。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一起服事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看到人的不足之处，我们会看到教会的阴暗，我们会看到弟兄姐妹们的不公义的地方。但是你要回顾这43天，你才能够彼此的赦免，彼此的原谅，彼此的接纳，你才能够彼此同心的来上帝面前祈求。你要回顾，如果要做上帝的仆人，接下来回顾这43天，我们才能够同心在新的一年面对新的挑战。有很多第一次我们没做过的，职堂是第一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走下去，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大小事情，你要回顾这43天的事情，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什么掌管，掌管不只是你的生命，也掌管教会，掌管这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你要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你才能够办法去讲出那整全的福音。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因为使徒他们刚刚建立了第一间的基督新约的教会，也是一个准备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有意义的时刻，在教会历史里面非常特别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每次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我喜欢这里有两句话，哪两句话呢？我喜欢这句话，第一句话是，这职位犹大已经放弃，往他自己的地方去。第二句话我喜欢，就是抽中了马提亚，他就与11使徒们同列。我为什么喜欢第一句话呢？犹大什么？放弃往自己的地方去。回想起来，我希望这里没有一个人，将来也没有一个人像犹大那样。你们来教会好多日子，你们亲身经历上帝的恩典，你们亲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们亲手领受了圣餐，你们亲眼看见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我希望没有一个人像犹大那样，有一天为了这世界的缘故，贪爱这世界的缘故离开他。当你讲离开他的时候，去到自己的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阴间，是一个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你要注意，今生如果你选择 离开与神隔绝，将来在永恒里面，你也是永永远远与神隔绝。犹大选择放弃，去到他自己的地方，这句话是一个警告。我很喜欢另外一句话，抽中了马提亚，他就与十一个使徒同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在今生，你好好的做一个马提亚，你好好的见证一个复活的上帝如何的来在你生命里面有他广大计划的上帝。我们为什么许多人为什么会很迟疑，当中你们很多人很迟疑的来服侍上帝呢？我看你好多日子了，你只是坐在这里敬拜上帝过后就离开，为什么你迟疑不来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呢？为神做见证呢？我相信可能理由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害怕彼此之间无法同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要回顾这43天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第二，你害怕什么呢？你害怕你会面对更多的挑战。哦，很多事情我没做过，你很害怕。接下来你害怕，你怕死。你怕死，因为真的过去许许多多服侍神的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他们都要是为主殉道的人。然后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一旦回顾这43天所走过的路的时候，43天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你我还有这间教会跟永约教会能够像使徒他们所建立第一间教会那样做什么事情，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同工是可以的。我们会内疚，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这43天给我们看到，上帝接纳，耶稣基督接纳，上帝赦免，我们也要赦免，我们做得到的。第二，从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相信神掌管这世界，掌管教会，因此你害怕挑战，这鼓励你，让你谦卑下来，不然你这个人是以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这个人以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什么都可以做，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很喜欢圣经讲一句话，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仅剩一口气的人，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回顾这43天由上帝来掌管。接下来提醒我们要更爱我们的上帝。你为什么会怕死呢？你为什么会怕做出更多的牺牲来服侍上帝呢？因为你爱主不够。使徒们为什么能够跨出这样大的步骤呢？这样大的一大步呢？他们过去是很害怕的。然后我相信在以后你再继续看使徒行传，以后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的教会接下来虽然有看到人数增长，但是他们面对内部有内讧吗？有。有争吵吗？有。外部有更多的逼迫，有人的杀害，有，都在面对。彼得后来被钉死，被挂，反过来倒过来挂死，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使徒行传 的作者路加怎么死的？后来被吊死，吊死在橄榄树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做得到呢？因为他们不断地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从害怕走出来，因为他们是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所以他们才能够去爱我们的上帝。43天弟兄姐妹信徒们，我们要回顾主耶稣基督如何被捕，主耶稣基督如何被钉死，如何复活，如何升天，将来还要再来的事情，每一天你要这样的回顾，无论你遇见什么事情。我很喜欢这个作者，他叫做 Ravi Zachariah， 他写一本书叫做 The Grand Weaver。 他说在这本书里面，他说我们的生命 信徒的生命就好像这些许许多多的这个线，什么线？然后呢，就是在当中有一个圣手，有一个手，就是把我们透过不同的事情的发生，透过可能是透过我们的喜，透过我们的喜乐，透过我们的一些所遇到的悲剧，透过我们所遇到每件的事情，哦，有一天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的手把我们这些人就这样慢慢的缝在一起。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原来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命定的，上帝所安排的，都有他美好的计划。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你要好好的站起来，做上帝的见证人。如果当中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很可怜，因为你所相信的是什么呢？你所相信的是运气。 If luck is your God, chance is your hope, accident is your assurance. 哦，你的生命很可怜，你的生命很可怜。如果运气是你的上，是你的神，机遇是你的盼望，突然发生的事情是你的最有把握的事情，哦，你生命这一生就是乱七八糟的，没有计划的。所以求主恩待你们，求主保守你们。这43天不只是给使徒们看，给他们回顾，也是给我们这些坐在这里敬拜他一生一世要敬拜他服侍的弟兄姐妹跟牧者所做的事情。每一天回顾这43天所发生的事，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苏醒我们。虽然我们是软弱，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故意忘记你所做的事情，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健忘，那求主你怜悯，你圣灵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苏醒我们，透过这43天所发生的事情苏醒我们，复兴我们，建立我们，就好像你建立起初你建立你新约的第一间教会一样。求主你亲自动善工，亲自安慰我们，亲自坚定我们，让我们这一生无论小孩大人，男人女人，幼儿老人，一生都是活在主你的恩典里面，做一个神你所喜悦的见证人。求主你保守，愿主你安慰，愿主你扶持，也把一些弟兄姐妹今天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交托给你，求主你看顾保守他们。我们也相信你必然会向他们说话，把家家交托给你，主他在 Queenstown 你差派你的使者来牧养他一生一世，让他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这祷告人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